上个礼拜我看到一篇的文章，那篇文章讲到在1997年6月的时候，他们在 Massachusetts 的一个小town的一个店里的洗手间，看到一张20块钱的一张钞票，在那个纸张上有笔写了几个字，用英文写的 keep them 绑票，以后一个电话号码。那个小店的店员在洗手间看到这一张钞票以后就很紧张，他想说有人被绑票了，所以就叫给警察，警察就照着这个电话号码，找到这个电话号码是 Oklahoma 一对年纪不小的一对夫妇，打电话到他们家不在家，找警察去他们家没人，找到他们的女儿，他们的女儿说爸爸妈妈出去旅行去了，到哪里呢？女儿也不知道。有时候是这样哦，爸爸妈妈年纪大了，女儿也大了，大家都分开住了，爸爸妈妈只说我们出去旅行了，到哪里也不知道。那警察就很紧张，他们被绑票了，所以就出动在 Massachusetts 那一带的，就在 highway 上找，找了没有结果。第二天早上，这一对夫妇的他们的 office， Rob 先生的 office 电话铃响了，那个 office manager 他们的经理立刻拿起电话一听，原来就是 Rob 先生的电话。那这个 office manager 问他说：“你好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很好，我现在正在坐在海边沙滩上晒太阳。你太太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太太就坐在我旁边。”他说：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啊。”这个经理就跟他讲：“我们在 Massachusetts 找到一张钞票，20块钱的，上面写作绑票，你家里的电话号码，照你女儿讲，这个字是你太太写的。”哦，这个他先生一听，他说：“糟了糟了糟了，事情闹大了。”你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吗？他说他们出门去旅行，这个太太她心里想说，最近旅行其实不是蛮平安的，听说常常在高速公路会有绑架的事件，所以她以防万一，她就现在她家里拿了一张20块的钞票，写上 kidnap 她家里的电话号码，放在她的皮包里面，她想万一真的她被绑票的时候，她就可以把那个20块钱的钞票丢在路上，有人会找到他们，就会帮助他们解决。谁晓得这一张钱不晓得怎么样，竟然不是掉在被绑票的时候，却在无缘无故的时候在一个洗手间里面被找到，害得整个的那一带的州的人，那一带的警察花这么多的功夫去找他们，他们好好的在海边在那边玩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看了这个报道就觉得，其实不但 Rob 太太会这么心理过敏，其实很多人常常心里会紧张到做出像他这样的事，只是我们的钱没有掉在路上就是。为什么他要写在20块钱的纸币上？这个文章没有写，但是我自己心里想一想哦，可能他想如果写在纸张上丢在路上人不会看的，对不对？一张纸张在路上没人会看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写在纸币上，而且也不太小，对不对？20块钱大概就人家会比较注意，你看到一张钞票在路上20块钱，我想你不拿有人会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太太其实是想蛮精密的，对不对？他想的也蛮不错的，但是这个思想需要吗？我们常常真的有许多的问号，我们觉得他大概正是紧张 过渡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对我们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十六章三十三节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腓立比书四章第六第七节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的圣经节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几年来我们真是看到一次又一次的天灾、水灾、海啸、台风、季风，我们发现人的科技在发达，但是人更感到渺小无能为力。我们只能一次可能会有天灾，天灾要来了，台风要来了，季风要来了，但是人无法防范，人更不能克服。这个世界的人祸让我们真是感觉到人心惶惶动荡不安。几个礼拜以前，在英国这个恐怖分子的威胁，让人都感觉到世界没有平安。以前我们怕人会带炸弹，现在我们怕到说连带一体的东西都不行，真是草木皆兵，对不对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，没有人敢担保。真正能解决问题吗？没有人知道。然而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到底什么是平安呢？耶稣所赐的是超越的，这个超越的平安是真正可以成为我们所有用的。什么是平安呢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。第一个平安当然是指外在的平安，环境的平安。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字典怎么讲平安这两个字啊。字典说平安就是安定安静，但是我们知道常常平安安定并不一定安静，安静并不一定平安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暴风前的宁静是可怕的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暴风。真的就是说在暴风前的前一刻的宁静是可怕的。到底什么是环境的平安呢？有人说外在环境的平安就是没有战争啊，没有危险啊，我们出去都很平安啊，我们晚上睡觉不用锁大门啊，这就是平安。这真的是平安吗？有人说平安，外在的平安就是当人跟人没有争执的时候就是平安。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，甚至有多少时候还是在那个野蛮的弱肉强食的时候，虽然人已经文明到一个地步，晓得我们有道德，我们有真正的知识，但是岂不是还到处看到弱肉强食的情形呢？人与人没有正直是平安，那可能吗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再次细想一想，平安不但有外在的环境的平安，平安也有内在的环境的平安，内在的平安，心灵的平安。心灵里面的平安就是我们心里面没有焦虑，没有忧愁，我们心灵里面有充满交托。 今天越来越多的医学证明说，一个人身体的病跟人的心态跟人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每一次我到医院去探访的时候，特别在要为病人开刀以前祷告的时候，医院的护士、医院的医生平常都一定会让我进去的。我陪过好几个要去开刀的弟兄或者姐妹，无论是早上无论晚上，我到医院我说我要为某某病人要开刀以前祷告，医生一定让我进去的。因为现在的医学他们越来越发现说，祷告跟病的权利是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人心灵里面的需要得满足，身体就会更健壮。当然有人说胃病、失眠这一些都不但是功能的问题，还有很多是心灵的问题。而且我们更晓得说，其实心灵的平安比外在环境的平安更重要。我不晓得你同意吗？如果我们有环境的平安，我们的四周围都很平安，没有征战，没有天灾，没有人祸，人与人也很好，但是我们心灵里面充满焦虑，我们心灵里面有许多的不愉快，我们心灵里面没有平安，你会不会真正的有平安呢？其实如果外面很平安，当你看到别人都很平安都很好的时候，你心里却有非常大的焦虑重担，你会感觉到更痛苦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很好，他很好，他很好，我心里面很焦急，那你会更痛苦。所以如果外面都很平安，但是你心里面没有平安，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心里面有平安，虽然外面没有平安，虽然天灾人祸到处在，虽然恐怖分子还在，虽然战争的可能性还在，虽然别人对你的攻击还在，但是你心里面有平安，你就会很笃定，你感觉到很有把握，你有能力去面对那些困难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当然希望有外在的平安，也有内心的平安，有外在的平安，有内在的平安，有环境的平安，有心灵的平安，但是我们更需要更强调要有心灵的平安。你有心灵的平安，你可以造出环境的平安，但是你有环境的平安不一定能带来心灵的平安。你有环境的平安，你心灵没有平安很难，但是如果你有心灵的平安，你可以改变你的环境，让你的环境有平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什么是平安。当然我们的分析不能很完全，如果你要写真正解释平安这两个字，都可以写一篇长的很长的文章，或者甚至一些一本书。什么是平安？我们讲到我们要有心灵的跟环境的，但是在哪里有平安呢？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，这个世界上有平安吗？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到处所听到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比较，而不是真正的现象。我们常常说亚洲跟非洲地带比较不平安，欧洲国家比欧洲国家、美洲国家比较平安，真的吗？不见得。大家知道几年以前在印尼巴厘岛发生爆炸案，许多人晚上在酒吧喝酒的时候被炸死。前两年又在发生爆炸案，还是在巴厘岛，这一次不是在酒吧。你说在酒吧发生爆炸案，你会说谁叫他们去酒吧啊？但是第二次巴厘岛的爆炸案发生在哪里呢？发生在一般海滩旁边的餐厅， 我几年前回去的时候，2003年回去的时候，我们也在那个海滩边吃晚餐，那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海滩，在那边有许许多多不大的餐厅，做的菜很好吃，都是海鲜，大家都在那边一架一架的在那边爆炸案在那边。以前在印尼，巴厘岛被认为是最平安的地方，因为巴厘岛是回教徒最少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没有政治，多数在哪里的都是印度教徒。在印尼每一次有动乱的时候，巴厘岛不会有动乱的，每一次有人反政府，每一次有人排华，巴厘岛总是很安全的。在最安全的地方，恐怖分子就害人。其实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危险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平安。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患难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停在这里，我们就会很绝望。我们感谢神不是停在这里。主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耶稣里有平安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这一个在耶稣里的平安吗？从人的角度来讲，苦难和平安是不能协调的，苦难与平安怎么能配合呢？然而圣经耶稣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应该相信，在苦难里面有平安，这是神格外的恩典。在世界上一定有苦难，但是在苦难中有平安却不一定。我再说一次，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苦难，但是在苦难中有平安却不一定。只有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享受到在苦难中的平安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。今天我们念了约翰福音14章27节两次，主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一个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平安的人，他正是可以在各样的环境中经历到神所赐格外的平安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首诗歌，我心灵得安宁。这首诗歌的第一节说，有时想平安，如江河平又稳，有时亦背上是浪滚，不论何环境，我已经蒙主引领，我心灵得安宁，得安宁。你知道这一首歌的作者是在怎么样的环境之下写的呢？是在他心中最焦虑、最悲伤、最起伏、最没有安宁的时候写的。这一首诗歌是写在1871年，100多年了哦，135年了，还是很多人在唱这一首诗歌。这一首诗歌是 Horatio Spafford 在芝加哥写的，他是一个很成功的房地产家，很有钱，两夫妇很恩爱，有4个女儿。1871年，他那个时候才40几岁，按照记载他那个时候应该是43岁，他出生在1828年到1871年才43岁，还很年轻，很成功的房地产家。但是1871年他遭遇到一个很大的打击，他正在新建的一个地契的房子突然遭大火 很少，所以他损失了很大的一笔钱，他心中非常的郁闷，所以他决定跟他太太带着四个小孩到欧洲去旅游。那个时候旅游是坐船的，所以他们安排好时间，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带了四个女儿要到欧洲去旅游。到了要出发的那个时候，他发现说突然有一些紧急事情，他不能在船开的那一天走，所以他先让他的太太跟四个女儿上船献祭，他过几天再坐下一班船赶过去。谁知道他太太跟他四个女儿坐的船在海上遇到船难，跟另外一艘船相撞，失事沉下去。他太太打电报回来告诉他说只有我一个人，他四个女儿都丧命在大海中，只有他太太被人救起来。火拉西奥就写了这一首诗歌，他说我心灵得安宁。有的时候平安像江河一样，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像大风大浪。然而这一首诗歌不是停在这里，如果火拉西奥单单写这一首诗歌，我们可能会觉得他在悲伤当中太悲伤了，他自我安慰。但是这一首诗歌当我们唱到最后一节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为什么 Horatio 他会有这一种的感觉。他说求主快再来，使信心得实现，银财要捡起在主前，号痛声响令我救主再降临，愿主来我心灵得安宁。因为他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盼望，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痛苦，大火把他的产业烧掉，他的大水大风浪把他的女儿吞吃掉，但是他知道他的盼望是在天上。这个信心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信心，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久仰望上帝，让他心灵里面得安宁，得得安宁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安宁平安，是跟世界所能给的不一样。世界所能给的是在很好的环境当中，当你什么都有，什么都顺利，样样都好的时候，你有平安。这个平安我们每一个人都想，但是没有什么特别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靠着主，在困难的时候才能有心灵的平安，这不是我们人能做到，这也不是世界所能给我们。神给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平安要怎么去得，我们到底怎么能得神要给我们的平安呢？有一句话这样说，完全相信完全的救主才能得到完全的平安。你喜欢这一句话吗？这一句话不是圣经里面的话，但是是在一本基督教刊物里面拿出来的。我是在海天耶利上面抄下来的，你们或者很多人有海天耶利，应该是下一个月的，下一个月的还是这个月的，应该是下一个月的海天耶利上面有这一句话。完全相信完全的救主才能得到完全的平安，很短的，一共只不过18个字，但是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告诉我们。如果这算世纪化的话， 你觉得哪一句话最重要？啊？完全相信。大家都同意吗？啊？大家都同意吗？大家都同意啊、哦！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完全相信。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？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？很抱歉，我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哦。啊？完全的救主，我比较觉得完全的救主最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位完全的救主的话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相信相信，但是你相信的对象不对的话，那结果很糟糕，对不对？我特别的预备这一篇讲章给一些慕道的朋友们哦，因为慕道的朋友们他们会觉得，我也相信啊，我相信我的神啊，我相信啊，我相信我自己啊。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相信的对象很重要。当然我同意完全相信很重要很重要，但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你要有一个完全的救主，相信完全的救主。如何的平安？完全相信完全的救主。有一句英文话我觉得很好，我把它抄下来。 I've got peace with God. I have the peace of God. I have the God of peace. 很重要的，你有没有平安的神？我们想一生和好，我们希望有神的平安和好。平安在英文、在希伯来文、在希腊文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啊，但是我有平安的神。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说，我没有反对神啊，我没有反对他，我跟神很好，但是他是他，我跟我是我，我们两个不相关的。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道。上帝好，我知道他在。上帝好，他是上帝，但是他跟我没有关系。有人说有关系，我要神的平安，我要神的祝福，我要神的恩典，我要神的保守。所以他更进一步，他想分享神所有的一些。很多人相信神，很多人敬拜停在这一个地步，想得一些神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，我们要得平安的神。神是我的神。所以新约圣经里面你会常常发现，在四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以色列他们很强调这一句话，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神是我们祖先的神。我们唱诗的时候说，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，他是我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？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不是发展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真正的把神觉得是我的神？我不是单单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，但是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我不但要从他那里得一些，而是我要得他自己。我们怎么得平安？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常常祷告祈求以感恩。圣经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 我们念一下这一节圣经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今天念这一节圣经节至少念了三次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啰嗦？我希望这一节圣经节成为你们的，背起来，背起来。这几节圣经节非常好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更不晓得感谢。感谢这两个字在新译本翻成是说带着感恩的心，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很感恩，虽然有一些不顺利，虽然会有一些不如意，虽然有一些身体上的软弱，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是感恩的。我常常说我看一些生病的人，正是看每一个人不一样。有的人虽然遭医生说他病得比较严重，但是他心中非常的喜乐，心中非常的开朗，他就活得更健康。有一些人病的其实没那么严重，但是心里没有喜乐，很不开朗，闷闷的，所以他就病得好像很严重。神说带着感恩的心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？超过人所能了解的平安，是超过我们的理智，超过我们所想要的，超过我们所能知道的。神把平安赐给我们。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出名，他是一个演说家，到处人家请他去演讲，他忙得不得了。突然有一天他宣布说我要休息六个月，而且他还做出一个很特别的决定，他说我要到修道院里面去祷告六个月。别人都问他说你现在大家都喜欢听你演讲，大家都喜欢跟你谈话，你怎么躲到修道院里面六个月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他说你们不晓得我心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矛盾。他说我一直在抱怨我的演讲太多，我演讲的机会太多太多，这个 schedule 排得太满。但是我发现如果有一天我那一天没有演讲的话，我那一天无所适从，我发现我竟然不晓得应当要做什么。他说我一直在抱怨我要回的信太多，每一天有这么多的信要回，但是如果有一天，他说当我打开信箱发现里面没有信的时候，我突然会感觉到非常的惊慌，甚至也会发呆，怎么今天没有信。他说我每一天抱怨要做的事太多，我的桌子上一直是对不完的事情，但是如果那一天我发现我的秘书把我的桌子清理得很好，没有东西在我桌上的时候，我突然会感觉到害怕。他说我一直在抱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见我，但是当没有人在我 office 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我很孤单。他说我心里的矛盾只有回到上帝面前才能得解决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主耶稣说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事神都要加给你们的。信心的祷告必定会带来平安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做很多事情实在不能单单靠眼见，有时候我们靠眼见我们就看不到。今天林长老在这里说，虽然我们昨天出去发单账，今天好像没有新来的人，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果子在因量中，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，会有果子的，这不是单单说说的。因为我们真的发现这样的事情，于是我们这个礼拜发单张要过两三个礼拜才会来。当然我们有时候信心很软弱哦，我们总是希望昨天发单张今天就有人来，最高兴的是有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早上发单张下午就有人打电话给我，那就最高兴了。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信心的祷告必定会带来结果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到神面前，用信心向神祷告，让神必备的平安可以给我们。有人说没有一件事情大的超过神的能力，也没有一件事情小到神不愿意管。今天我们人的力量很有限，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会很不耐烦，还是个小事啦，你不要吵我，我忙得很。比如说我们会对我们的孩子说，哎，这个不行不行啦，这个事情没办法做的。但是我们的神不会这样，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大到他说我没办法做，但是也没有一件事情小到他说不要来吵我。大概七年这个时候，我跟你们思想以赛亚书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思想过一节圣经解说，我必保守那坚信依赖神的平平安安，因为他依靠神。我们那个时候曾经思想过一个题目，十分平安，神对信他的人的保守。耶稣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有平安。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我们祷告。